就选择同性情的人在一个房间，爱干净的跟爱干净的，不爱讲话的跟不爱讲话的，那他们可以好好读书，好好生活。那他问你呢？我说我没有资格，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而我们的院长吩咐一定要把最爱讲话的跟最安静的放在一个房间，最干净的最脏的放在一个房间。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的院长说以后习惯了适应不同的人在一起，到教会去比较容易服侍那些讨厌的人。我还记得我的院长说什么呢？他说呢，有的人一上床很累了就不脱衣服睡觉，第二天又出来又用同样衣服在上课，那他就选那些比较不容易皱的衣服，但是不容易皱的衣服容易臭，那坐在他旁边呢就笔直背十字架很重。然后他说呢，有的人呢一休息的时候就把袜子一摔，一脚一摔，一个袜子在橱子，一个在床底下，等到要洗的时候找着半次找不到。有的人别人睡觉他就起来开收音机，有的人别人读书啊，他就在那里呱呱叫。所以这些人很苦，我故意把他们摆在一起，让他们休息。什么叫做尊重别人？什么叫做适应别人？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哎呀，我佩服的不得了。等到我自己搞运动，等到我自己开教会，等到我自己传福音，把一群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呢，我的好朋友跟我的好朋友都很难做好朋友，这是教会的问题。这真的，我没有可能一个人处理这么多事情，我真的很苦。那我就从头温习这一段的圣经，你们要彼此相爱。彼得爱多马容易吗？马太爱约翰容易吗？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你今天看见啊，这个教会不适合我，我找一个很适合我的个性，个个乖乖好好安安静静很干净的教会。今天教会啊，如果有一个基尼信了耶稣跑来坐在一个好的女子的旁边，你发现这个是基尼，马上你会搬位置，因为你根本不预备爱人，你只预备表示你自己不受侵犯，保持你美好的名义，保持你清高，保持你高人一等。如果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他不会道成肉身的。如果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他一定洁身自好，在天上永享荣耀尊贵。他来，他牺牲，他降在马槽里，他故作马蜂病的人的手，他按住那个尸体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些都是违背当时文化的，这都是违背基本人性的，这都是违背审美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都是违背人之常情的。我想我们要怎样思念我们的主，我刚才唱那首歌一直想哭，主耶稣我思念你的爱，那首诗歌写得太伟大了。我们一面唱一面骗上帝，因为我们没有思念他。我们说主啊我要效法你，主我愿像你，一点也不像，越唱越不像。那我一面唱主我愿像你，所以我讨厌他不像你，他也不像你，我也讨厌他，我像你，像什么？像耶稣，就像耶稣从天降下，降在马槽，爱你所讨厌的人，这个才像。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的心宽容别人多大？我们相爱吗？真的吗？接下去耶稣基督怎么讲？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的彼此相爱。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很甘愿，对不对？我们爱讨厌的人，我们不甘愿，对不对？你们回答吧。我们爱主很甘愿，对不对？我们爱讨厌的人不甘愿，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用爱主的心去爱人，好不好？不好。你还没看出这个道理深到什么地步。主啊，我爱你，但是我不爱他。你很好，他坏蛋。主啊，我很爱你，我真心爱你。因为你创造我，你拯救我，你为我死。主啊，我爱你，但求你赦免我，很难爱他。主啊，你要让我不要爱他。如果你一定要勉强我爱他，你就妨碍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但我不爱他。那么你爱主，如果是这样概念，你就用对主的爱的甘愿去爱人，不是很好吗？好不好？你们回答好。我告诉你，不好。我们用对主的爱去爱别人好像很好，但我们对主的爱是会改变的，对不对？对不对呢？所以你用对主的爱去爱弟兄的时候，等到你对主的爱冷淡的时候，你对弟兄的爱也就冷淡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不好。所以这句话里面隐藏的意思深到一个地步，是超越所有伦理哲学家曾经谈过的。而我们的主竟然这么智慧，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完全扭转过来。当他说你们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接下去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样彼此相爱。请你不要用你对我的爱来爱弟兄，那个很危险，因为你是以人为本，以己为中心，以自己可能动摇的标准来做对别人爱的一个方式，这是很危险的。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彼此相爱。那现在我问，主的爱会改变吗？主的爱会忽冷忽热吗？主的爱会不会没有道理的？主的爱是不是寻人情的？主的爱是不是因自私自利而爱的？主的爱是因为我有美好的条件，我有美丽的面孔，我有特别大的才华，他爱我吗？不是啊。所以这里隐藏着爱的源头，才是爱的老师，爱的榜样，爱的本体，才是我们爱的一种学习的目标。主啊，你怎样爱我，那我就用你对我这种爱去爱人。当我要用这种爱去爱人，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啊，我根本没有这种爱啊，所以我只能痛苦悔改，只能求主代替我，然后把我自我，把我自己，把人本的东西打下来，让基督在我身上做主，然后我用主的爱去爱人。这样教会的问题，人事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发现了，我很多的传道人到爱人的事情上的时候，都显出灵性还是很幼稚的。我现在发现，当我们侍奉主侍奉的很高潮的时候，一发生人事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是原来这么难赦免人，我们这么难给人有新的盼望、鼓励跟对人的爱。所以呢，这是新命令，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是从来没有的，是旧约的没有看到的，是神的儿子自己来用他的榜样才能教导人这么做的。摩西没有资格这么做，叫人不可杀人的，曾经杀过人才蒙上帝给他这个赐下律法，叫他去宣扬，就告诉你，你根本不行，律法是比你更大的，你是犯法的人，然后我叫你去传律法，你才知道你是真理的仆人，你不是真理的拥有者。上帝很幽默，很幽默的，而且赐下律法的时候是叫摩西的爸爸妈妈先犯法， 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你一定要怎么样，把他丢在，把他杀死嘛。他把他藏三个月，犯法，犯法的人才能传律法。杀过人的人，然后去讲你不可杀人。这是告诉我，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做上帝的仆人，我们太败坏了，我们根本自己是一无一失，全身是烂疮疤。但是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你也不能抗拒。但你一传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违背过，那你就只能谦卑，只能依靠上帝。侍奉的奥秘就是这样，爱的秘诀也就是这样。我们有哪一个人比别人更好的？我不错的话，是跟无名牧师到新竹监牢去传道，是吧？那时候他曾经做过典狱长，我到今天还是很尊重他。我们一进新竹监牢，800多个人被带到大礼堂去，全部都是光头的。当时的台湾比较亮，有很多年轻人都发光。那我一站上台的时候，这些宪兵咚咚咚咚咚就在那巡。因为那以前两个月，新竹少年监狱发生大暴动，三角琴被他们砸烂，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一定要很严格的处理。那我的个性是传道不要听见别的声音，免得上帝的声音变成重音之音之一。所以我请所有的宪兵坐下，不必再走，不要有声音，我们现在要聚会。那我这种个性是很多人很讨厌的个性，所以呢，他们一面瞪着我，一面就不讲话，就坐下来了。我就瞪着他们。完了，第一句话，我没有比你们更好，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就这样一句话呢，他们刚才那些少年人眼睛眼巴巴瞪着我的眼光，马上揉下来了。第二句话，我相信你们一定是很聪明的人，你们很聪明又很活动，结果人家看你们很捣蛋很调皮，结果呢没有办法应付你，你就反抗，反抗的结果你越来越反抗，最后你犯了一些错，你就关在这里了。他们马上眼睛更柔下来。然后我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恨，我们需要的是爱。啊，圣经说上帝爱世人。那些宪兵也开始柔下来了，就这样整个气氛充满柔。当我叫他们站起来的时候，很不甘愿地站起来，大家低头祷告，他们勉强低下头。当800个新竹的少年监狱里面的人头都低下来的时候，哇，我看见忽然间整个礼堂一片清光。阿们头一抬起来的时候，有眼有目啊，那个在台上的感觉是你们没办法想象的。特别是那些像我这样从一个每一个少年都有头发的地方跑到几百个光头的环境中，给我很刺激的新鲜感。以后我就讲耶稣爱你，你很聪明，你很活动，你是 super active，你是跟普通的青年不一样，但是人不欣赏你，人误解你，人以为你捣蛋，人以为你不好，人一直压迫你或者怎么样，好了，你的老师对你太严格，引起你的反感，讲，最后讲到上帝的爱不是如此，讲到最后的时候，愿你接受耶稣的人，那一天460多个人，他们有的哭，有的站起来，有的心融化了，只有上帝的爱融化了。其实我要问你，我们今天做老师的是为了薪水去上课，或者为了爱孩童去上课？我们做传道的是因为表演我有才干，或者因为遵循大使命而去做传道？我们今天去探访，我们带着哪一个态度去探访？我们到底能不能爱人？我有一个长老离开世界已经20几年，我很纪念他。每次他到穷人家的时候，穷人家 给他喝一杯茶，茶杯是裂的，因为是太穷了，但他从来不在意。他呢喝杯的时候，他对我说，唐牧师，我每次到最穷的家里面，我喝他们的茶的时候，我要表现非常欣赏那个茶的态度。然后我点点头，这一个温暖的传达就使他相信上帝是爱他的。这个长老很伟大，他不是作威作福，他是真正用爱去侍奉上帝。他死的时候，我想不到在坟墓参加他葬礼的基督徒比每一个礼拜的主的崇拜更多。原来他爱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步，连那弟兄姊妹家里几个孩子什么名字，连那个家里的狗叫什么他都记得。我不讲方法，他是真正爱心真正服侍的。后来在坟墓里面埋葬完了，我们大家杀了土，也就给他们机会，请你们现在讲一些见证，每一个都盼望有机会讲一些这个长老对他们的爱心。那一天成了荣耀的大日。那么我最受感动的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大概十八九岁，她说我12岁小学毕业以前一直害怕，因为我的家离开学校只有几十公尺，我打钟还赶过去，老师没有到我还算不迟到，但是中学的学校离开我的家有5-6公里，那我要怎么走路去呢？我每天一定迟到，我一定没有力量的，因为离开家人，我的家很穷，我又没有钱坐车，我一直难过，我高中初中要怎么度过。后来有一天我小学毕业放假还没有到初中的那一个月里面，有一天有一个人送来一部脚车，这是某某人送给你的，说什么给你读书用的。我就跪下大哭，感谢上帝，为什么有人送我一辆脚车。原来这个长老年纪很大了，他都注意看每个家庭的需要，每个家庭的困难，他的爱心不是等你求然后他通过，他说你还没有求他已经看到爱。我们今天需要爱，是哪一种爱？耶稣基督的爱，你们都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给我们在被造的独特性中间大不相同，给我们在受环境文化背景教育熏陶结果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环境大不相同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相爱。但是真正的爱就超过了这被造的不同、生命的独特以及环境所成的差异。上帝要因我们彼此相爱而得着最大的荣耀。今天我这一堂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有一段的休息。我们开始解答问题，在没有解答问题前，我讲一些关于爱的哲学，在理论上，在东西方的分别，然后为什么圣经所讲的是最高超的，好不好？我们中国人讲爱的有几个重要的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墨子，以后就到孙中山先生。孔子讲的是仁爱，墨子讲的是兼爱，孙中山先生讲的是博爱。 人从字的结构来说是两个人，仁者仁也，一个没有仁的人不像人。这是整个儒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人性跟良善，人性跟仁慈一定要有关系。那怎样做良善的人？孔子是学而好古，孔子是述而不作，所以他严格的说是照着古代传下来的礼仪，特别是周朝有一些伟大的思想风俗习惯，所以当时他追讨古代文明古代礼仪而作为他立所的根本。周文王的这些事迹成为他终身追求的模范。到了孔子发展有关于爱的思想的时候，他讲的最高境界是一句话，也就是呢，人对你好你对他好，人对你不好你要以正直的态度对他，就八个字怎么讲啊？啊，那个是后来道德的金科玉律，他是呢以德，不是，他是以德报怨，以德报德啊，所以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就变成孔子的仁爱的一个表现。人对你好，你对他好；人对你不好，你以正直来对待他。所以以德报德，以德报怨。但是呢，老子没有提到爱这个字的什么理论，他却讲了一句超越孔子的话，他说以德报怨，那这个就比较靠近基督教的思想，因为人对你不好你还要对他好，这是很难得的。那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之所以举重轻重有独特的一面，所以呢，中国文化很注重伦理。那孔子的思想中间，伦理是次于天理的，人道是次于天道，所以夫直之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那孔子所讲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人际关系的道。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成为西方在最后20世纪所发展的位格际的关系跟行为的这个道理。那这个关系呢，西方没有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看重到这个地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五常，就是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是人际关系成为中国伦理的一个最大的范围。所谓伦理，就是人际关系应当行的道德规范。所以呢，孔子讲到以德报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超越老子的以德报怨。所以老子呢，竟然大胆的对孔子讲这种话，去子之教他以淫志，像你这样骄傲的态度，这样淫志怎么可以明白道？所以今天如果要我用很严谨的态度对待很多自以为是不明白圣经随便乱讲的传道人，我要引用这句话，去子之教他以淫志。 你不但没资格讲道，连明白道都没资格。孔子这种求学便于真正明白真理的态度，给孔老子大骂一顿，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他不但不生气，他还是呢愿意拥有学习的心、谦虚的心来尊重老子。而今天呢，有很多传道人，特别灵恩派的，你讲出他的缺点，他就宣布你没有圣灵，他就禁止他的会友听你讲道，他就以他的量超过你的量来夸口，那他就以轻看的态度，不再追求修习到底真理应当是怎样的。这是在基督教界里面一件很令人惋惜遗憾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到我的学校读书，他承认我是老师，我给他考试不及格的，我有权柄批分告诉他不及格，那他如果继续读下去，他应该到我面前问我说为什么不及格，我解释给他，哦，原来是如此，他就改过再读下去。但一个人不要不及格有个办法，从来不读书就不会不及格，你懂吗？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很多乱解经，其实灵恩派的牧师都是不要读书也不可能不及格，难道就信口雌黄乱骂那些好好读书的？去子之教他引子，他根本没不及格的可能，因为没读书嘛，他也不进到神学处，你没办法给他不及格嘛。那他不读，他就以为有圣灵比你读得更好嘛，就这样简单，这样幼稚的东西成为教会的领袖，而结果竟然量增加，所以很多自己做的半神量过增加的人就自卑感，就相信圣灵一定在那边，圣灵跑掉了不在这里了，所以追求圣灵就追到那边，叫做追求圣灵，这是很好笑的事情。我们以后怎样受上帝审判，我不明白。好，回到我的正题来，所以老子那一句话是突破性的，以德报怨，不是以德报怨。所以老子实在是有比孔子在形上学、在伦理学更突出、更超越的地方，所以他有资格对孔子说：“去子之教他以引子，否则不能明道。”而孔子谦卑到一个地步，在知识方面、知识论方面，孔子代表东方的谦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就几乎跟苏格拉底的言论同出一辙，异曲同工。他说什么呢？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正的知就是你承认你所知的，你要承认你所不知的。那孔子后来也懂得很约束自己，生的事情我知，死的事情我不知，所以未知生焉知死，地的道我知，人的道我知，天的道我不知，所以呢朝闻道夕可死。你可以解释那个道就是从前夏商周那个道，我不相信，因为孔子对夏商周的道不知道，他当然不会知道的那么详细。但是呢，孔子是敬天的人，所以孔子直说：“否则天厌之，天厌之。”孔子很愿意明白，不是今天借用他的六个字做挡箭牌，把那些传来生、传永生的基督徒一言拒诸千里之外，他绝对不是这样的。未知生焉知是说我没有办法知道死了怎么样，所以呢，照着他自己的理论，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只能说我知道这里，还是谦卑的。那为什么说跟苏格拉底异曲同工呢？因为苏格拉底说你真正要知道的是先知道你的不知，所以 not is out on 这一句希腊文的意思就你要知你自己，知你自己的什么？知你自己的不知。所以呢，苏格拉底说我什么都不知，我只知道一件事啊，什么都不知只知道一件事，那你就那么聪明，那一件事是什么？那一件就是我什么都不知。所以东方一个苏格拉底，在西方一个苏格拉底，东方一个孔子，他们在知识论呢都有相同的地方。超越这知识论的圣经的话语是什么？ 是保罗的一句话，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照他该知道他还不知道。所以该知道的是什么，这就留下一个空间给启示这人的知识界的超越地位。圣经很伟大的，我一教这学一发现人堕落的理性没办法想出这些道理，若不是神的启示，没有可能有这种超越的知识论。按照他该说知道应该知道，他还是不知道。那么到底人应该知道的是什么，人能知道又是什么，这是康德的一个大课题。康德要假设人所能知道的是什么，他就结论现象界，人所不能知道的是什么，本体界。所以康德就把这个 phenomenal 跟 noumenal world 把它分界，而分界的结果就无意识中留下一个很大的后患，是他原先没有的，没有的动机。许多正作用隐含副作用，是原先作用的发起人没有意识到的。因为我们有许多没有先见之明的时刻，所以我们以为做了一件事，却没有提防的另外一件事就冒这件事而出，结果呢就遮盖了原有的动机，就叫做 side effect overshadow the original effect。 所以我们传道人应当要研究一个学问，这学问全世界没有的，我给它名称叫 side effectology， 副作用学，副作用的学问。任何事情有什么副作用，我这么做了糟糕了，后来想我不是那个意思，表示你没有办法控制副作用的突然产生，那就把你的症状也吞吃静静，是这个原因。好，我现在再回头。所以呢，这孔子的伦理学是在照着人道尽所能做到的，而没有天道的启示功用超越的真理来引导人道的伦理。所以他只能讲到以德报德，以智报怨。但老子讲以德报怨的时候，这个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天对人跟人对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天呢是降下万有给人，但是天根本没有对人有所要求酬报，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表示呢有天的观念在伦理道德上的启发，是超越了只以人道做出发点对伦理的讲义。所以呢中国人讲道讲的最靠近圣经的那一个原理，不是本质，是老子。老子的形上学远远超越了孔子，老子的天道观远远超过了孔子，但老子的天道观绝对不是启示。所以老子不是上帝给中国人的先知，你听清楚了吗？原住民在这一方面是有一些的缺陷，虽然他是很爱主很有知识侍奉主的青年人，但是呢你绝对不能把人因被造而有文化性，以至于对神的普遍启示的回应代替就等于是神的启示。我要解释很久的这些话啊，但很可惜很多人读神学这些都不懂，因为很多神学院没有好好教导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很多老师也没有好好读这些东西。神是启示者，人是唯一被造而能领受启示者，所以神就只能启示人，不能启示猫狗猪马等等。 The only being to be revealed and to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evelation of God is man, which has been created after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样式被造的，所以人是唯一能领受神启示的活物，所以神就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这样呢，神所乐意启示的就是人能知的范围，神不乐意启示的就是人不能知的范围。这样呢， 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有一个神学基础在背后，建立一个架构来引导我们知识论的知识。知识论是论知识啊，对，知识论的知识是论知识的知识的知识。神是真理的源头，神也是令人能知的可能者，神是创造理性功能的知的源头，神是真理的本体。那这些东西谈完了，那老子就提到有一个道，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这个道呢，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周行而不改，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那这个道呢，是一种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堕落理性产生的最高的回应。As a reaction, response, or the foreign reason, up to the highest possibility, toward the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 所以上帝普遍启示，全世界的哲学家，全世界的这个道德家，全世界的智慧人，全世界的宗教领袖都在回应，而他们回应产生出来的果效不一样，是证明理性跟文化性本身都偏行己路，我们儒阳个人偏行己路。那这句话就从我们的宗教答案都不同，我们的文化的这个准则都相异证明出来。而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所写的 Are we like sheep? 我们如羊，那首弥赛亚的诗歌就用了很好的音乐描写来描写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个越走越低，一个越走越高，表示偏行己路，你懂不懂？你好好研究圣约，你人生就更享受了。Are we like sheep? 特质方面是完全一样，以后呢，接下去就分叉了。好像身在身在身在，大家 unison， 但是呢，身在 unison， 叮叮，唱高了，当当，唱低了，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当，你的，唱，安在身，男的不要唱，再次一二三。男的唱，身在身在，哑巴是因为不耳聋、你没有先听就唱，一定乱唱，没有好好听上帝的乱讲，就讲道就讲错了。先听，身在身在身唱，
身在
身在身。好，现在当身，你的跟男的一样啊，但是身身身身就不一样了啊！现在男女一同唱，一二三。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一波大家平等，最后一波你在天上，我在地上。什么意思啊？我敬拜的时候，大家一起到上帝面前，结果我发现神在天上，我在地上俯伏，这个叫做敬拜啊！这样好的诗歌不用。那灵恩派神在神在神在很好听，乱来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那是圣乐，那是很严谨的圣乐，那是有神学加上有音乐的圣乐。现在不要用，你们把伟大的圣诗丢在仓库里，在路边设起烟蒂来过生活，是乞丐相。上帝给教会这么伟大的东西，你不要，你就拿那些感受舒服的。跟那些跳舞场的人唱过差不多一样的音乐来代替，然后说这是敬拜赞美的 nonsense。 你们跟世界走，不嘛跟西方走，不嘛跟韩国走，跟新加坡走，我要跟耶稣基督走，我要跟历史历代受圣灵感动的圣徒写下的伟大的音乐走。你明白了吗？我口充满批判，心充满对教会的爱， 你若看不出，你是没有意向，也是没有眼光的人。回来，所以呢，我们儒阳走迷，就从文化、宗教、哲学所有价值的探讨，结果呢，完全没有正确的、同意的、相同的答案，证明我们是儒阳走迷。所以你不能把老子当作是上帝给中国人的先知，因为这句话是亵渎，这句话是冒犯，表示呢上帝给中国人先知，就好像给犹太人摩西一样的，你就把神所启示的话跟神没有启示人对普遍启示反应的话等量齐观，你是一方面过分高估堕落人的产品，一方面低频上帝特殊的启示，再把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把它混为一谈，再把启示从神跟对启示的反应从人，又等于人，又在等量齐观，双重三重错误一直错下去，所以这是不能的。那接下去所以我盼望呢，这些最有才干的年轻人好好研究神学，好好思想，以后就不会掉在错误的中间啊！有的人以为唐牧师啊，你是不是妒忌眼睛？我不必妒忌，我这一大把年龄，我看他唱自己弟弟，我对他讲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同他谈，在讲座里面，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我把这个谈出来，慢慢慢慢，他有些醒悟，慢慢有些了解。因为有恩赐而没有正统训练的人，就会因为恩赐的侍奉，使人一方面炫目，使人感到非常的这个敬佩，但是一方面暗中副作用，危害教会而不自救。你明白了吗？这是真辩的话语。好，现在呢，老子因为有天道观，所以他谈到道德的时候就超越孔子一层，所以他不能单单提人际关系中间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而这种人际关系呢，在哈摩拉比的石头，就是在现在法国罗浮宫的那一个大石碑，这个石碑是所谓哈摩拉比王亲自得到太阳神给他的谕令，给他的启示，然后就写下了社会中间应当怎样用公义作为治理原则的那些道德的台文。那么这些里面呢，这个石碑里面呢写的就包括了以牙还牙、以言还言的这些东西，这是全世界历史上第一块最重要，比摩西十条诫命更早的道德条文，他曾经被印到台北来展览，谁去看过的请举手。你看基督徒这么不懂文化，这样一块石碑带到台北，我要先解释，被带来的是仿制品，不是原版，因为那个如果沉船，人类历史永远没有了，所以罗浮宫不把原版带来，就复制一个 replica， replica 跟 fake是完全不一样。 Replica 是用相当好的材料照着原来的尺寸镜中刻到完全一样，这叫做复制品。仿品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钱骗人，就随便盗版，那叫做仿品。所以不是 copy， 是 Replica， 是很好的东西。我这么忙，我还快快抽时间去看哈摩拉比，其实我在巴黎罗浮看了好多次，来这里的复制品我还要去看一下，因为这是文化使命的一种刺痛，一种责任感。那基督徒不应当一天到晚只懂得看圣经，结果单单看圣经又乱解经，那就很危险的事情。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中国的第三个人讲到这个道德跟爱的关系呢，就是谁呀？墨子。墨子讲什么？墨子讲兼爱啊。这个兼爱到底是指什么呢？他自己的解释，看别人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看别人的兄弟如同自己的兄弟，看别人的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看别人的邻居如同自己的邻居，好不好啊？好不好？兼爱好不好吧？很好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如果看别人太太如同自己太太怎么办？ 所以这个从儒学来说是不行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范围是我们要持守的，不能够把别人的跟自己的完全看得相同。这个篱笆呢，就使伦理有一些的保障。所以每一个哲学不好，一有缺点的事情怎么看出？你又用什么衡量去衡量出他的缺点？所以基督徒应当是智慧之子，那用上帝最高的智慧去看什么是缺乏智慧的东西，那你的信仰跟你光照世界的可能性就更好。好，现在我谈了中国的，那么西方呢，就我们从希腊来谈，因为真正谈到天道，谈到宇宙的原道，最重要的文化就是希腊。罗马不能比，埃及不能比，巴比伦不能比，腓尼基不能比。腓尼基最大的贡献是发明轮子，所以打仗的战车可以跑得很快，跟马的速度一同快，人就去打仗会容易上，这是他们最大的发现，腓尼基。那么呢，这个埃及它伟大的贡献在哪里？巴比的伟大我不讲，我现在讲希腊。希腊对时态的了解，希腊对时间跟动作的结构的严密性，是上帝后来就借着希腊文来写下新约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没有一个时态的敏感度超过希腊文化。中国人我吃，今天我吃，昨天我吃，几百年前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吃，吃吃吃吃吃吃，就是个吃。你不为我吃的加一个这个什么字表示我现在做啊？比如说 ，He is doing, he does, 或者说 ，My son kisses me。你不能我吃，这个 S 表示正在吃，没有这个事情的，啊、因为吃就是吃。所以我们中国人对时态的了解比较不敏感，所以呢，我们对永恒跟时间的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太大的成就。而就加上周而复始的观念，结果就产生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天干，再加上己丑寅卯的地支，那将60年轮一回的时候变成什么时间的轮转。而时间的轮转就不能产生折现的责任感，而不能产生折现责任感的哲学一定是比较模糊的过生活，对时间的记载，对严格的要求，对时刻的应用都不会太认真。这就是中国人不爱写日记、啊、中国人定时代的时候不是太标准，中国人研究日历的时候给那些天主教的那些宣教士打败，以至于康熙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这些天文学家比中国高明，又引起那些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就借题发挥大大反对西方，因为他们妒忌。那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这个根据什么？根据文化中间对时态的敏感度的不够成熟。那希腊很不一样，所以希腊人超越英文，中文没有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而英文有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过去完成式、现在进行式，还有许多十多种时态的分析，但都不能与希腊文相比，因为希腊文的时态一共有64种 64 tenses。 所以为这个缘故呢，你讲什么时候要发生，耶稣将要再来，他已经来了，他正在来临，已经还没有来，这些时态的应用是上帝要用希腊文记载下来，使这种时态的敏感文学可以有资格写出他心中的意念。你明白了吗？那么希腊人中间呢，对于爱的观念呢，也就有许多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神话思想系统中间的爱，第二是理念层次所想象的爱。那文化系统中间的爱，希腊没有特别，因为他们乱七八糟。你看希腊人的爱神，希腊人的最大的神，希腊人的美术的神， 希腊人的这个美女的神 Aphrodites、你看这个 Deus， 你看这个其他的像 Io， 还有像这个 Helen， 这些最美的、最有艺术的和最大的能力和最大体力，最大能力是 Zeus， 最大的体力 Hercules， 他们一爱的时候就乱伦，他们一爱的时候就没有伦理。所以希腊的爱在神话学中间的是非常低级的。希腊的神是可以把媳妇抢过来，是可以跟别人太太犯奸淫，所以他们的爱是一种很低级的乱伦的爱，是一个非常低过普通伟大文化所谈的人伦之间的那一种呢，比较常理的，或者呢有理的，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接近的爱，没有的。为这个缘故呢，在圣经记载一个名词，敬虔人。你注意啊，新约的敬虔人不是指很敬虔的人，新约的敬虔人是你只脱离希腊神话系统，接受上帝给犹太人所启示的对的真神，以及呢应当对他敬畏的那种宗教转移改宗的人，懂吗？所以新约讲的敬虔人是指那些已经厌烦希腊这些神明系统，而对犹太商人所传的只有一位对的真神，他是圣洁的，我们的敬畏他，这种人的改宗，这种人在宗教上的转移，放弃希腊神话系统，相信旧约圣经上帝的这种人，新约叫他叫敬虔人，这很特别的名词。那尼哥底母，哎，不是尼哥底母，哥尼流是这种人啊。还有呢，苏格拉底是这种人。苏格拉底的信仰是大杂烩，因为苏格拉底的来生论是受了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苏格拉底的神观是受了犹太人的影响，苏格拉底伦理学是受了希腊古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就在这几种结合的中间产生了他的哲学。那这种哲学是一个 syncretism， 就是混合性的哲学。所以你问苏格拉底关于神的时候，他说我不信这些神明，我只信独一的上帝，最高的上帝，这是从犹太影响。当你问苏格拉底有关于爱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另外一种，就是有关于呢不是神明的，而是应当有比较接近的那个爱的观念。那么你这是不是苏格拉底犯上同性恋以至于结果被定罪而死呢？那这个见仁见智，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个非常袒护苏格拉底应当被杀，就是说认为那当时雅典的法庭对苏格拉底应当被处死赞同的哲学家是马克思的老师，是 William Hegel， 赫格尔是赞成的。那么我今天不更详细的讨论。那苏格拉底他的来世观是什么呢？死不结束， Death is not an end， 因为死是一扇门，把你从现今的世界转换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转换到那个世界以后怎么样，他说以后会转回来。所以苏格拉底跟柏拉图，最少这两个古典大哲学家都是相信轮回的，而他们的轮回学说不是从他们开始的，因为他们根本从起初不是研究人性轮回来生这种知识的。苏格拉底是受了毕达哥拉斯的传统影响，而毕达哥拉斯的时代正是差不多孔子跟西方佛教在东方的佛教开始盛行的时代。那当时有没有东方的印度对希腊影响，历史没有记载，所以我们现在不讨论。好，当希腊人讨论爱变成理论的时候，是重要的是从柏拉图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谈了孔子、老子、墨子，现在我们谈这个西方的柏拉图。而柏拉图谈爱的时候用的希腊文有好几个不同的字，但希腊文有一个字后来转成英文，大家也知道 erotic、erotic 是 eros， Eros 原来的字。而现在我们每次提到 Eros 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接连到肉体的爱，也就是 sex， sexual relationship， sexual love， 就是以性有关，以情欲有关的这种爱情，这叫 Eros。 但是这个字在柏拉图的哲学里面不是的，柏拉图用这个字甚至用在追求真理的爱慕上，所以人渴慕真理也可以用 Eros， 人渴慕的一定要比他更高尚的，否则你的渴慕就没有意义，这样呢这个爱就向上，我要追求更完美，我要追求更高的理想，我要追求更绝对的善，这个对善对美对真对好对美对艺术对永恒对有价值中的追求，柏拉图也用 Eros 这个字啊。所以呢这样希腊的爱呢脱离了神话学的败坏系统，脱离了神话学的那些低级的道德，就变成对真理的渴慕。那柏拉图相信呢有完美的世界，可惜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那完美的世界是世界之外的世界，那么世界之外的世界成为世界现今现象之因，那么那个世界就变成比形而上，所以形上世界是形下世界之因，就变成形上去了 metaphysica。 而柏拉图是理念主义之父，或者用更清楚的共产党跟现今知识分子常用的名词，唯心论之父， The father of idealism。 为什么呢？因为现今世界所看的一切都不完美，因为都不完美，所以完美的一定不在这里。那如果这里的不完美，完美的不在这里，就问完美的在哪里？那完美的在哪里？柏拉图就回答，在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世界有圆，但你怎么画放大一万倍都不够圆。那么因为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圆，所以圆就不在这个世界。那圆到底存在不存在？圆一定存在，存在在哪里？存在在你头脑里，圆嘛，请你画一个圆，他一定明白你头脑里要的，他才画出来，结果画出来的圆不够圆嘛，对不对？有没有美？有，你找到半死找到一个很美的，结果呢有更美的，那这个就不够美了。所以呢我们呢每一次找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作为我们终身伴侣的青春时期，每一个人都犯出一个毛病，以为找到的就是最理想的，结果发现还不是最理想的，然后就懊悔结婚太早。那柏拉图的这些观念推展到最后，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做 idos， idos 到英文变成 idea， 所以呢 the world of idos is there and this is a shadow。 所以现今世界不过是理念完美世界的影子，我们是活在影子中间。那这个到底跟印度的哲学里面提到的这是一场梦的世界，我们梦醒的时候我们就叫永恒，我们现在在梦中过一个虚幻的世界。那又把这个套在基督教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啊，佛教就什么都是空的。那我告诉你，因为耶稣的坟墓一空了，我们跟随他从来不空，因为所有的教主的坟墓是实的，所以跟随他都是空的。我们的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阿们，我们不一样的。好，现在回头了。所以这个 Eros 这个字讲到爱，根本呢跟基督教爱不一样的。那这个爱呢是向上，所以我渴慕，我追求，我要，我正在寻找，我正在苛刻的要求在世界中间找到那世界影子中间最美的，如果能够找到本体，这个是向上。所以这个 Eros 后来慢慢就有另外一些字出现了，那个字是什么？就是平等的爱，朋友的爱，师生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那这个就变成孔子所讲的那关系。那孔子在这些关系中间不用爱，用术，下对上忠，上对下恕，所以有一句话终身要用的，就是 中恕之道而有也，是不是呢？这是孔子，他用爱。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情人际关系的爱，另外一个希腊文就出现，这个叫什么 ？philia， philia 就跟 eros 不一样的。后来 eros 慢慢就被转换变成人与人情谊的爱。我炫目找到他，我愿意与他结婚，那与他结合，那这个爱变成肉体，变成 sexual 的 love。但 philia 不是的，所以 philia 就变成兄弟的爱。那你们知道美国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就是 philia 加上 delphia， 就是 love of the brothers， 兄弟的爱。那圣经里面菲拉贴菲教会，也就是呢兄弟相爱的教会，因为他住的那个城市是用希腊文兄弟相爱。而这个故事追溯到旧约，就是亚劳拿跟科尔南，你知道我在讲谁吗？知道的举手。亚劳拿跟科尔南是谁啊？是两兄弟，他们继承了祖传的地，结果大卫买去建圣殿。啊，这个里面就有他们两个相爱的很好的故事，现在我不提了，不然这个讲座变得又另外一个讲座出来了。好，那叫 Philadelphia， 叫 Philia， 后来也变成爱哲学、爱真理的字，所以 Philosophy 就从 Philos 加上 Sophos， Philia 加上 Sophia， Philia 或者我爱真理， Philia Sophia Philosophos，我爱真理，这个叫做哲学。但是当圣经用上帝的爱的时候，完全不用这两个词。所以圣经到底是一本多么伟大的书，现在我要快要结束了。圣经用爱的是什么？是 agape。 所以上帝爱世人不用 eros， 上帝爱世人不用 philia， 上帝爱世人用什么？ agape。 那这个 agape 这个字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就是什么？爱不可爱的，爱低级的，爱犯罪的，爱卑微的，爱应该灭亡的。那么这样呢，全世界历史中间就有了一个新的爱的方向，是从前从来没有的。无论在东方文化没有，在西方文化没有，在堕落的希腊的这个神话没有，在高超的希腊哲学也没有。因为这个呢是神的本性，神的启示，所以就把一个新的整个的意象，新的整个的本质提出来，就是上帝的 agape， 上帝对世人的爱。所以耶稣基督讲，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是真正的突破，这是他怎么爱你你就怎么相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命令，是照着神而来的，神本的感情，神圣洁的感情，神属天的感情，要在人间实行出来的一个爱的命令。这是真是太伟大了。那我没有在这四堂中间对大群一两千人讲，我今天本来也不要预备讲，我讲几分钟就过，结果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差不多40分钟了啊。那我想也好，这个都录下来，就把这一次爱与恨的事情讲得更有一些学术性的东西，更有一些呢就比较宗教文化的这些东西。那我们不是随便乱讲的，因为这些是在历史上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怎样用圣经去看它。所以耶稣基督所讲，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这里的范围已经把人提到从天而来的方向，不是从人到天的方向。后来到了20世纪的时候，瑞典的大神学家 André Nygren， 尼格人，这一个大神学家，他就写了一本书，专论到 agape， 意思就是说呢，神的爱跟人爱不同的地方，人的爱是从下，愿意追求渴慕炫目好的就向上，而神的爱是爱的本体的最高的，愿意向下，是这样分辨。感谢上帝。那关于尼格人的爱的神学 他写的书又厚又大又重，就留空间给你们自己去研究。但你要知道，圣经绝对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但是它是这反复述之都可以明白的书。这本书深道哲学家解错，深道神学家不懂，浅道农夫可以明白，这是最奇妙的书。但你要明白的是总原则，不是咬文嚼字，不是用理性去知道。总原则中间的神要我们明白那生命的有机的那个与我们的生活切切相关的那个灵异，那真正的意思，那么你就能不会被自己捆绑而死。在经义中间，你得到生命之道给你的滋润、光照、供应，以及给你的造就。从此以后，你就懂得怎样照着神、神的心意、神生命中间的本质、神从上到下的爱去爱别人。这是新的命令。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世人文化的可能，给人文化，给人文化。